云彩飞扬。本节目由人言制作，余欢主持。
朋友您好，我是余欢，好高兴又与您在空中相会了，欢迎收听云彩飞扬。今天节目的人物专访，我为您邀请到一位神秘嘉宾哦，他的专长啊，就是为孩子们散播欢乐，制作很好看的电视节目。我们先来回味一段他自己作词作曲主唱的歌，歌曲后再为您揭晓咯。
先脱路，你猜猜我是谁？给我荣华富贵我无所谓，争取名利地位从来不会，只要平安幸福与我相随。我们是一群快乐的小人物，日子过得忙忙碌碌，把快乐分享大家，有困难互相帮助，把爱心散播当作礼物。
听众朋友，您猜对了吗？他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陶大伟先生。现在我们就来听访问。陶哥您好。
您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陶哥好高兴你这次啊得到了金钟奖最佳儿童节目主持人奖啊。那借这个难得的机会啊，就想请你来跟听众朋友聊聊你工作啊长年以来的心情。特别是我们想啊，你做儿童节目一做就做了十几年诶，那觉得很不容易。不晓得说为什么你能够好像不计成本啊，而且啊这么有心一直投入下去。
这个问题哦，事实上呢，在很多的电视访问也好，还有那个杂志跟广播啊，我曾经都谈过这个问题。那么说为什么我会对这个儿童节目的一种执着，我相信是一种兴趣跟我的个性啊。那么这个两点来说呢，比如说我的个性，我不希望做一些事情做了一半。那么至于说这个兴趣来讲，因为是我以前画卡通，在整个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居住的时间啊，我就是从差不多1972年啊，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我就已经移民到美国了。移民到美国的大半的时间，我都是在做卡通，画卡通。我在一个卡通公司，那么这个卡通公司呢，有迪士尼呀，有那个 Hanna-Barbera， 然后还有那个 CBS。CBS 是个电视台，电视台里面有那个卡通部门。我想这些职业啊，我的职业跟我的性向会比较接近，所以一直到了回国了以后，在做节目的时候，我就会以这个儿童节目作为一个标杆，然后也是一个目标啊，去让我自推动我自己。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叫《小人物狂想曲》啊，那么《小人物狂想曲》事实上面开始的时候，它也是一个儿童节目，后来。把他们变直了，变成一个大人看的节目。但是呢，我里面保留了还有个大皮鞋呀、那些蘑菇啊，那些东西，
真的很像迪士尼的味道。
所以啊，他们很多人是说，他说其实儿童节目啊，不一定他微类啊，他说好像一定要是给多少年龄层看。那么有两派说法， 那么他说只要是儿童爱看的节目啊，它是健康的题材的，方向性的啊，他说都是一个好看的儿童节目。所以后来我就做了，就做了很多很多很好看的，但是不见得说是很归类的。但是最近的时候我们其实刚才您少说了一个奖，这个我脸皮比较厚了，其实我是得了两个奖，还有一个是儿童节目的制作奖。
制作我想也是。
对，所以那个什么叫你想也是。
应该制作跟主持常常是在一起。
那都不见得，那是分开的。那么在这个方面呢，我们制作了很多有教育，兼具教育跟这个娱乐啊，所以这一次啊，我觉得说才是做到了我想要做的东西。
嗯，豪哥，你会不会想要做儿童节目做就是
做一辈子？做一辈子。事实上面我差不多一辈子也快过完了，现在我们就开始倒数了，跟着这个上帝接近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不过我想啊，就是这是我会拿我自己这个终身的一个抱负啊来做期许。那么所以制作儿童节目它有乐趣，那么好像它也有一些是我觉得在圣经里头啊可以让我作为依据的。他说唯有一个孩童啊才能够进入天国，当然我不是说只有儿童才能够进天堂，那大人都不能进天堂啊。我想他的意思是耶稣的意思啊，他是说他这片是很纯洁，他没有害人的心，他是很诚实，那么他是一个没有太多复杂的思想，我想只有小孩才会是这样子。所以呢这样子的人才可以进入天国，天国并不是真的天堂，是一个我想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个境界。所以我想如果说人单纯一点，那么不要太复杂，就会日子过得快乐。所以我选择了做儿童节目，是有时候我觉得做其他的节目啊蛮复杂很烦。我觉得现在我们做的节目都很单纯嘛。对，
豪哥，那这次啊得奖对你的意义来说是什么？因为你好像其实你一直都在做儿童节目，可是啊一直盼到了这个14年啊然后才获得，那你心情起伏啊我们都很想要来体会一下。那我也知道说演艺人员啊要淡泊名利真的不是很容易，不晓得你怎么来看待这个奖呢？
其实得奖啊我大大小小得了很多次奖了，那么还有国际的影展，比如说我们那个小葫芦历险记那个纸雕卡通片啊，那么也得过那个到国外去领奖。我想这种所谓的真实所谓的殊荣啊很难得，很难能可贵的。那么至于说得奖对我个人来说好像似乎并不是太兴奋，或者是说有太多的一些思想上或者生活上有所改变都没有。那么基本上我觉得说这是一个对我自己的一份就是鼓励嘛，不但是人家鼓励我，就是我也是鼓励我自己啊，希望就是说第一个，当然我还是希望能够做得更好的东西，能够超越我自己现在目前的，但是更重要的我觉得说有了一份这个别人对你的肯定啊，那么你可能对自己啊更多一点自信。我想人都需要有自信，但是自信并不是骄傲。那么有一个基督徒的立场啊，我总觉得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有很多的时候他的力量是来自天上面的，那么他的信仰啊，他的一些寄托事实上面是拿宗教啊来做一个他的一个寄托。所以事业上的成功也好什么也好都比不上今天就是这个宗教给我们的力量，上帝给我们的祝福那么大。所以我现在我觉得说作为一个金钟奖得主吧，那么这是我14年了一直希望盼到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也有被提名过，也有入围过，都是没得奖过就是了。但是呢这些好像似乎也打击不了我什么，得了奖之后我也不会说因为我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多做很多节目，就好像得那个综艺节目奖或者是金马奖这种最佳影帝马上就身价就不一样。到现在为止我还觉得好像没有分别，我提的节目案人家一样不采用。我想我也可以看得到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嘛，所以对我来说好像没有太大的分别。
对，那我觉得您还蛮抱着平常心的。
对，很平常很平常。
嗯，豪哥，那你再跟我们谈一谈你工作的理念好不好？
这个 一直啊，就是我也是常常在一些演讲会啊，或者是跟小朋友啊，对他们的，或者是在我的节目里面呢，我都会说，就是人呢，有时候时常啊，要有一份执着的心态。那么这个执着的心态，说句实在话，它也包括了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有很多的时候我在这个14年的历程中间啊，其实我放弃了很多东西。举例来说啊，比如说我今天自己本身是个演员，那么我拍过几十部电影，我做过这么多的电视节目，那么基本上我可以靠我的演员身份可以赚很多钱。可是呢，这些年来的我的赔多赚少啊，制作儿童节目因为一个大的生态环境的关系，所以赚不到什么钱，他们也不太愿意多付一点钱给有心于做这个事业的人。所以呢，我在就是赔多是赚少的情况之下，我能够还能够坚持去做下去，我想最这个乐趣已经到了最后已经变成没有乐趣了，有兴趣但是没有乐趣。可是呢，我那份心，我觉得说我默默的做嘛，总有一天我会被人家发现了啊，然后呢会大家会都会去注重儿童节目。因为现在的青少年在马路上飙车也好，杀人也好，无故的就没有任何的仇恨，没有任何的动机他可以杀人。所以像这种可能是因为他的幼年，他的童年
家庭不幸，
包括家庭跟他所接触的环境，那么也许家庭的上一代并没有教育他们一个正当的一个规范。那么至于说他所接触他的电视节目也好啊，电动玩具啊，朋友啊，所谓同侪之间呢、那么像这种方面会影响他去以暴制暴，那么自暴自弃。我想诸如此类跟他的童年生活还是有相当的关系。所以现在的青少年其实他跟他们的童年没有相差多少年，可是他这些年他可能所接触到可能是卡通片，都是要与英雄主义啊，他觉得他是个英雄，人家就会看得起他了，他把人家打垮了，人家就会尊重他了。那么这个你要杀我，我也来杀你，所谓的用以暴制暴来一种这个心态。或者是说他们这个同侪之间呢，大家互相之间的一种，哎，就是说我们作弊大家都不告老师哦，我们打人了之后绝对不能告诉父母，我们在家会被欺负了，哎，这告诉别人的话这是多丢脸。像这些的文化在滋长，像这种小孩子就变成了是一个偏差的这个思想。所以儿童节目对今天对一个国人啊，就是说一个成长的过程，其实他担负了很多的这个
正面教育的
啊，他的责任。对，那么作为他的这份责任呢，我们现在做电视的儿童节目来讲，实际上电视已经几乎在今天的社会里头代替了，他等于是做一个保姆了。
对，
所以他可以把一些小孩子教得很好，也可以把一些坏的影响灌输给他们。这就是看我们大人要怎么样来看他。所以我也鼓励别人多做一点好的儿童节目，但是他们都离我远去，因为没有钱给他们，他们都走了啊。以前有很好的儿童节目人才嘛，就是王伟忠啊，曹启泰呀、那么都是以前我们儿童节目的伙伴啊。当然那个时候我是算是他们老大哥了。那么这些人都走了，剩下来的可能都是在初学，初学的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他收入太少，他没办法，
没有办法有恒，
对，他就没有这个毅力了，对，他就会走了。所以人才的流失啊，这些都觉得蛮痛心的。
唐哥，那你怎么样克服这些困难啊？
后来我坚持我自己一个人，常常我自己一个人忙得非常的累，那么大大小小的事情啊，因为你找一些新手来，他们都不了解，那么有很多的观念上面都不通的，换句话说你要从头教起。那么在教的过程里面，说句实在话是非常非常累。然后呢把他们都教会了，带了他们一段时间之后呢，因为我本身他这个事业扩张不大嘛，电视台给一个几万块钱做节目，那么或者是别的，就是说去拜访一些有钱的这种企业团体啊，什么补助一些，几乎说的难听嘛，就等于是在一个家去募款去做一些节目出来。我觉得我今天能够这个得这份奖啊，我想可能评审他们多多少了解我一些这种情况， 所以可能他们同情票很多，所以这些年我赔了不少钱。那我在这个金钟奖的这个颁奖典礼，我也说要谢谢我太太，因为她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两个人今天说大家少赚一点啊，少赔一点了，那不能说赚了，那我们就大家辛苦一点过日子嘛，对不对？因为他可以说，他说陶大伟，你可以去赚，去做演员吧，你一个赚个几百万也没问题啊。那我说做了演员这个公司怎么办？那这个儿童节目谁做呢？那我想要感谢他，就是辛苦的这种很清淡的过日子，过了那么多年了。所以我觉得说，上帝给我们的力量很大，上帝他会安排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这个就是说，在冥冥之中，他会替我们细数我们的日子，他连头发都数得出来，他怎么会不知道我们会过些什么样子？只不过他给你这一份一个过程历练，他可能是让你训练我们，所以他在试炼我们的中间呢，我们要保持毅力，对不对？
真的是很好的典范啊。诶，陶哥，那您就说像您这样现实环境的困境啊，那你有没有想过说要发行海外的，把你的卡通啊一些成果啊呈现到海外，让更多人看到，也许这样也可以帮助你们的运转。
对，我们现在呢是全中华民国唯一一个在制作卡通片的一个公司。那么其他的卡通公司呢，他们多半制作宣导短片，那么他们没有去尝试去做真正国内自制的这种所谓的剧情片。但我们现在正在做，往这个方向在走。那么卡通是一个非常非常费钱的东西。另外我们台湾呢，还有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美国影片或者是日本影片的一个加工厂，所以他们做的是加工片啊。那么加工片说句实在话并不是我们国人的，那么这个行业非常的蓬勃，非常的大，但是因为那个比较钱赚的多，而我们做这个就是困难，非常的困难，是钱比较少。可是呢，我一直在求这个事业啊能够把它蓬勃起来，毕竟台湾不是没有这些人才，那么只是没有这样一个好的环境。不过我很感谢就是现在的比如说广电基金会啦、新闻局啦，他们这些机构，那么他们都愿意出钱，我想他们是比较有远见啊，他们没有商业的一种观念在里头，所以他们给我们了一些的这个制作费之后，让我们能够在卡通这个方面发展，将来能够就是把我们自己一些很好的题材的卡通片呢，可以宣扬到国外去。那至于说它是不是能赚钱，对我来说可能没有，因为我们是制作单位委制嘛，所以我们并没有版权。可是我想他们可以利用很多的管道啊，可以把这些好的影片啊给介绍给国外的侨民，甚至于也可以因为这样的能够把那个这个资金循环，但是好像跟我们太多关系。
大哥，我很喜欢看你的卡通啊，那我也是看着长大的。那我在想说，您的卡通啊，像那前一阵子的纸雕，是不是道具都是您自己做的？
那些不是我做的啊，我是一个制作人，我是个编剧，我做了编剧的工作。那么这些都是由我们中国啊一位非常非常这个青年有为的一个纸雕艺术家。他叫李汉文，那么李汉文先生呢，他是个高头大马的一个，差不多6尺2寸，那么高，他可以打篮球，可以打那个中锋，但是呢，他的手非常的巧，他可以剪出像一根头发那么细的一条纸哦，不是一张纸，也不是一片纸哦，它是一条纸，他可以用一个剪刀，然后用这么大肥大的一个手啊，剪出一条很细的跟头发一样粗细的纸条。那么基本上这些东西都是他的那个作品，我跟他两个人一块在研究这些东西，要把这些纸雕把它变成动作，能够变化，能够动起来，这是一个相当相当这个
费时费力的
哈。而且他就是在用脑筋来讲，是画了很多很多的脑筋，很多很多的实验之后，差不多花了半年多，7、8个月的时间才想出来，想出来了之后才开始做。所以这样东西真是值得推崇。
我是知道你很有恩赐啊，在美术方面，那对，所以就是问你这个问题，让听众朋友可以更认识你。
对对对，没有这么多的恩赐，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天分，
没有这么多体力了，
也没那么多体力。不过基本上，就说美术这样东西啊，其实是在就是在丰富我们的生活。我想每一个人多多少少应该有一些美学的观念。那么在小的时候也好，在生活周遭里也好，要添加一点艺术跟美感呢、啊，生活会更好。其实耶稣是一个很有艺术的人哦，对不对？嗯，说完了。
嗯，好。陶哥呢？想知道一下您未来的计划。
我想我会继续去制作一些好的儿童节目。那么至于说我们现在在做的那个妙精灵嘛，那么因为这一次的那个肯定啊，那么我想广电基金就是我们的制作那个他们的这个委制我们做的这个单位，他们也会继续希望再把我们的这一个做得更好。那么在原则上啊，我认为制作儿童节目是我的一个终生的一个理想。那么制作儿童节目而能够让我们的儿童，我们的下一代啊，能够真的因为这些的，因为电视保姆嘛而让他们改变了一些，这才是我最大的心愿。
有一个健康的心灵，也很快乐。
对对对。那么有时候我也是常常会说，我说其实这个教会里头啊，应该一些主日学的班哈，应该要把它加强一点。其实有小朋友啊，他们如果说一些宗教观念的话啊，因为我们自己从小没有，因为我们的父母啊，在那个年代嘛，那么中国人呢、啊、什么的，觉得说好像佛教就是他们好像天经地义的，但至于说佛教到底是怎么样，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去研究，所谓的高深的一个禅学。那么一直到我母亲，那么她在快70岁的时候啊。那么他就开始在他也50几岁就开始了，就看，那时候我还很小了。那么他就开始在看圣经嘛，常常也是在，也就是我们会看到，所以逐渐就会靠到那个这个基督教去了。然后一直到他过世的前几天啊，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毛毛，他说我这小名叫毛毛，他说有时他说这个圣经的句子啊真的很美，有时候你看看啊，对我们啊这个人生啊也好，生活工作啊什么都有些帮助。那么我还是当耳边风。然后突然我母亲就过世了，因为她是心脏病啊。一过世了之后呢，我想这句话可能是不是这个上帝借着我妈妈的这个管道啊，让她借着她的口来跟我说一些什么。但我妈妈我父母亲通通是两袖清风，我父亲做了很大的官儿，可是唯一我们可以抬头挺胸说我父亲是陶一三，因为他是个清官。他什么也没有留下来给我们，那么连房子房产通通都是空空的，他没有拿国家一毛钱。那换句话说，我也不是说别人贪污，但是我父亲是个绝对不懂得理财，也算是个清官。那么我母亲更是这样子，他也没有什么，可是留下一本最丰厚的遗产给我是那本圣经。这本圣经我一直留着，可能那种圣经是很烂了，可是里面补补这个贴贴的一大堆，可是那个都是我的至宝。那有时候常常我已经现在不能再翻了，因为再翻会全部掉散下来散了。但是那是一份我就觉得这一生里面拿到最大的一份这个厚礼。
后来你就被这个圣经吸引了是不是？
不但是吸引了，我觉得说我因为这样子的一份这个感动啊，那么我也把这些感动去传了给别人，我想这是比较重要的。
听众朋友，您可知道为什么陶大伟先生说母亲留给他的圣经是这一生中获得最宝贵的礼物吗？而且从陶大伟所作的歌词中，我们也似乎能看到他的人生观，就是在功成名就的状况下仍然能归于平淡，
像是《小人物狂想曲》里头所写的，我是一个小人物，穿着破鞋和旧裤，满脑子希望和幻想，哪怕一生庸庸碌碌。我是一个小人物，粗茶淡饭住破屋，管你荣华和富贵，对我好比垃圾粪土。让我们齐声唱，不必太紧张，献出你的爱心，欢乐人间似天堂。您知道他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的心声吗？下周的云彩飞扬，我们将会继续来探讨，欢迎您按时收听哦。最后，我们就在陶大伟所作的《朋友歌》演奏曲中跟你说拜拜咯。